还有吗？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11页了哈，11页。我想对于刚才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说明一下了哈，就是我们要还是要回到，我们要深刻的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如果清楚看到了这不共的地方，包括三乘共法啦，尤其是大乘不共法，就是四诸世间统一这一点啊，我们在知见上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类似的那些问题啊，就不会，我们就不会在那边齁，不太清楚。这样了解吗？我们上个礼拜说到圣性的本质及其显现齁，还没讲完呢齁，这个章节还没讲完。圣性是什么？圣性当然就是说我们圣者嘛齁，圣者。这个圣就是，这个圣就是要佛法讲的圣哦。我们一般世间的圣人啊齁，还不是我们这边要讲的圣齁。我们佛法的圣，能够成为佛法的圣人，他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到见法了齁。见法见什么法？空即性嘛齁，无我无我所。真的见了，亲证了，这部分了。好，我们接着上个礼拜来说了哈。虚空一般的看法，我们先不论虚空到底是什么啦，先不论它。但是一般人的看法，对于虚空啊，我们现在看到天空那虚空，一般的看法，虚空是骗。我们看到虚空嘛，是骗的嘛哈，一片的哈。所以骗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不能够说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了，在虚空哦，虚空本身你不能说虚空在这里虚空在那里嘛齁。所以是无所在的啦。不能够说在这里或在那里嘛齁，虚空本身啦齁。但是你如果说要说在，就只能够讲什么无所不在啦，这样了解吗？本来虚空你不能说虚空在这里虚空在那里嘛齁，应该是无所在的。但是假设说要说在，我们都喜欢说在嘛齁，都喜欢说有嘛齁。如果说要说在，那就是无所不在，骗嘛齁，一切无所不在。那虚空又是什么？无碍嘛，无着无碍，没有障碍嘛齁，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表示什么？无着，没有执着，没有障碍，那表示什么？自在啦齁，虚空。也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在时间上看起来没有变化，那就是什么？恒常的啦齁，看到下一页。对虚空也没有差别是什么？也没有说虚空有没有说质量等的差别？什么叫质量等的差别？有没有说多少或者说轻重等等的那个量的差别？没有嘛齁，虚空没有这样的差别性，所以叫做什么？无二。我们感觉到虚空是无二的嘛齁。尤其我们说虚空齁，有时候虽然是被云雾遮住，我们就看到好像昏暗嘛齁。好像如果说我们阴暗天啊，好像有云遮住，我们就看起来天空好像是很昏暗的阴暗的。但是一旦云烟消散的时候，就显现出我们就看到天空是什么？明镜。尤其是这个明镜，天空就虚空就代表明镜。而且其实这个齁，纵然是乌云遮住阴暗天齁，虚空也还是明镜的啦齁，虚空也还是明镜。一般人就这样感觉嘛齁。这在佛法当中就有什么譬喻？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离垢本性清净是指什么？如果要在这两个譬喻来说的话，本性清净就是说被蒙虚空啊，被乌云所遮盖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是明净的嘛齁，那叫做本性清净啊。等到齁乌云没有掉之后， 显现出的那一种明镜啊，那就叫做什么离垢清净了。我们话常有讲本性清净跟离垢清净的哈，就这样的意思了哈。因为虚空有这等等的特性特德了哈，所以佛典当中就以这个虚空啊哈来表示法空性。法空性是什么？我们佛法讲的法空性就是一切法的究竟真性哦，一切法的究竟真性，诸法实相嘛哈，究竟诸法实相就是法空性，所以我们就以虚空来表示法空性了哈。也以虚空表示什么呢？圆满体证这个清净法界，最清净法界，法界就是法空性了哈，就法空性。如果圆满体证这最清净法界，最清净法界，因为法空性，我们刚才说到法空性就好像虚空嘛哈，有时候乌云遮到，有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云遮到，但是还有一点点云，但是到最后呢？万里晴空，那就完全没有乌云遮住的时候，那就是等到万里晴空那个时候，就是圆满体证这最清净法界了哈。这是体证的哈，圆满体证最清净法界是谁啊？在佛教当中，最圆满体证的最清净法界的是谁啊？佛。佛，所以叫法身，这样了解吗？我们刚才讲说法空性，法空性还可能说我们所证的真理嘛，哈。但是如果说这个只是在语言相对说了哈，这一部分还比较相对。哎，我所证的真理，等到说圆满清证的这个圆满清证的哈，佛陀嘛哈，圆满清证之后以法为身，那就叫法身，这样了解吗？但是我们说初地菩萨也有法身嘛齁，出果也有法身嘛齁，那是指齁分证啊没有圆满证的啦齁。因为我们说圣者，我们刚才说到齁，圣性那圣者，佛法里面的圣者一定要什么见法出果出地，就是初见法性嘛，所以我们会说初得法身啦、啊。初得法身，但是还没有圆满体证了哈。圆满体证就是佛了哈。所以一般讲法身哈，一般呐，我们大人在讲法身就是圆满体证了，这最清净法界的哈，一般就是佛了。若耶绝代空性，绝代空性哈，绝代就是没有相代的哈。超越的了，我一般的世间的相啊，哈，缘起相都是相待的恶嘛，哈。空性是什么？空性是超越泯一切相嘛，所以叫做绝代。绝代就是没有对待了哈，超越把那个代啊，代就是相对待啦，相待，代就是相待嘛，绝把它根绝哈，绝代就是超越了，超越对待，超越对待。空性就是超越对待的嘛，所以叫做绝代是一种形容词的哈。空性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的嘛，所以叫做绝代的空性啊，就绝代空性。若耶空性是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普遍如此，而叫做法性、法住、法界。所以本来如此，我们耶空性啊，空性是本来如此的嘛，哈，就叫法性了哈。永远如此就叫做法界，永远如此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就叫做法住。普遍如此的就是哪里都是这样的哈，普遍都是这样子的叫法界了哈。在地球是这样，在月球是这样，在这个世界，在娑婆世界是这样，在极乐世界，在任何的佛国土上都是这样，普遍都是这样，就叫法界了哈。若耶体证这个法性而成为绝对真理的体现者， 我们说证入法性嘛，就以法为身了，证入法性就以法为身，就称为法身了，体证这个法性就叫法身。作业证入这个法性，证入这个法性，我们说证入法性之后，一切的苦一切的不自在就毕竟解脱。对于这个来说，我们说证入法性而解脱，解脱一切苦厄，这叫做涅槃，就叫涅槃了哈。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说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心经有讲嘛哈，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在度一切苦厄就解脱了嘛哈，把一切苦痛苦都解除了啊，就是在涅槃了哈。所以耶结带空性的本身来说哈，我们说诶这个真理来说，就是法住法界，法性法住法界了哈。啊，证入这体现证入这个法性的人，就以法为身了哈，那就叫法身。啊，证入这个法性之后，我们就解脱了嘛哈，解脱一切众苦，解脱我们以这个方面来看，那就是什么？涅槃。关于这些啊，都是自证方知嘛，为证方知的。佛也只能够随顺众生的心境。什么叫随顺众生的心境？就是随顺我们凡夫众生所能够了解的，我们所能够了解的这一部分，方便善巧的指导引导我们离执正真，在离执正真当中去体验那什么，如果要具体来说是什么，就是八正道了哈，八正道六度。啊，如果说要讲真理的话哈，要讲实相的话，要讲这个法性的这一部分啊，如果在《阿含经》用什么来说明啊？缘起就是我们凡夫众生能够了解的嘛，缘起实相，包括中论也是这样哦。中论的前面的偈，第二偈就是八部缘起嘛，在谈缘起，这个就是随顺我们众生的心境能够了解的这一部分来说明了哈。要说涅槃譬喻的话，就是用虚空了哈，虚空来譬喻，也只不过是让我们呢多少领会而已了哈，多少领会而已。在佛法当中啊，在佛法当中用这个空界啊，就是虚空，来表示绝对法性啊，绝对法性以及圣者证入的涅槃啊，我们刚才说明了嘛，佛法是用这个啦啊，来表示。对于这个法性还有涅槃啊，大圣小圣多少有一点差别了哈，证入多少有一点差别了哈。但是如果从涅槃本身来说，涅槃本身是什么？没有数，没有量的哈，没有数量的嘛哈，是甚深广大。若耶甚深广大，而且是极灭，极灭就是免一切相，一切相。包括数啊量啊都是有相的嘛齁，所以是无数无量的了齁。如果依这方面来看，这个大小圣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涅槃本身不能够说有差别，所以大圣小圣都是同证什么，同一个涅槃。 但是虽然是同证同一个涅槃，我们说涅槃说迷一切相无相，但是不是我们说涅槃无相，不是说单调的一，我们常说明嘛，不是单调的一。所以说虽然大圣小圣同样证入这个涅槃，同样证入了，但是证入有浅深差别。就好像我们常会听到毛孔空跟太虚空嘛，同样都是证到这个空，同样都是证到空寂性，空寂性本身是没有差别可言。但是我们说空寂性没有差别可言，不是单调的一，不是说证到的就是同样一个，就是同样的，不是这样的，它是甚深广大的。所以智慧有浅深差别，证入就有浅深差别，所以有毛孔空跟太虚空的差别了。这个我想还是在跟各位好，对，所以我想还是在跟各位用说明一下了，就好像说我们说虚空嘛，虚空完全没有差别嘛，但是在我们这个方，在我们现在这个方，这个我们现在这里看起来是长方形的空嘛，如果在圆的容器里面，那就是圆的空哦。我们现在看这个空啊，是圆空哦，长空嘛，在圆的容器里面就是圆空哦。但是我们说这个方空啊，它本身的空间空啊，跟外面的那个太虚那个空是不是一样的空？都是空嘛，但是这是方空哦，这是方长空嘛，是啊，但是对于空间有没有差别？这个也是空间啊，这个样的空间跟外面那个空间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啦。但是这个是长空哦，这样了解吗？长空外面是太虚空嘛，长空跟圆空还是有差别，这样了解吗？是啊，我现在要跟你说明嘛，就是说如果以空间就空虚空来说，虚空来说，长空圆空跟外面的空间的空的空，空本身是没有差别的，这样了解吗？但是圆空是圆空，方空是方空，跟外面的那空虚空啊，还是有量的差别，就是正，就是圆空方空像嘛，还有量有差别嘛，圆空方空只有这样的量的空间嘛，这样了解吗？现在是在对空在做，就是说对空在做说明，这个不是在说，不是说要证入空，这样了解吗？我们证入空本来就是要迷一切，本来就是要没有要离一切相嘛，才能够证入空。但是对于证入同样一个空，我们现在是在对空来做说明嘛？因为说对于说同样个空，但是证入越浅深很难理解，就是指这个例子来做说明，这样了解吗？不是说要先有一个圆空方空这样的概念，这样了解吗？我们一定要去一切的，要证入空，一定要泯一切相，才能够证入空寂性呐。但是现在是对于空寂性本身，因为刚才说不了解嘛，是你要注意听，你现在不要，你要注意听说，现在是就着空寂性在跟你做说明。空寂性是泯一切相，但是证入有浅深在做说明，这样了解吗？不是在说，我还要有一个有量有数有量的，是没有办法证入空寂性的，这个是两回事。注意听了，不要一直在你刚才的那样的想法里面了哈。现在是在做说明说，只要证入空寂性之后，证入空寂性就是证入空，我们说是以虚空来代表嘛哈。我们说证入空寂性，对于空寂性本身来说是不能够有差别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长空里面的虚空啊，跟外在的虚空有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啦，虚空本身没有差别。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证入有浅深差别呢？就好像说阿罗汉是观察自己身心，观察自己身心之后，他证入无我无我所，无我所就是空寂性嘛，哈。阿罗汉就是证这个，证这个，就好像圆空啦，看了解吗？就只证这个，但是因为他虽然从这个进观察自己身心，证入他所起的空，只要是真的证入这个无印，我所都是无的，只要是证到的，真的是空寂性。他如果叫好像这个方长空的这个真的这个空间跟外在的那个虚空啊是一样的，所以他只要证入尽起诸身，观察自己的身心，观察到这个身心是空寂性的，他就解脱了哈。而且他只要看到一个长方形的这空间，他只要看到，但是菩萨不是这样哈，菩萨是广观万法，在一切无量劫去行一切的大悲行呢、啊，他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任何的一个法上，在任何的一个法上，都去体会到它的空寂性，就好像他在任何一个，因为每一个法都有每法的空寂性嘛，他就好像看到这个圆空啊，那个方空等等的空，他都看到了，这样了解吗？所以那就不一样了哈、哦，证到他就太虚空了，他就骗一切了。但是阿罗汉所证的空，跟菩萨所证的空，空是一样的，不能够说有差别的。就好像这个长方形的空，空啊，虚空，长方形的这个空，跟外面那个大宇宙那个看到的那个空，空本身是没有差别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初级大神这样说，正道的哈，就是同一个三层共振同一个空寂性，三层共振同一个涅槃，但是证入有浅深差别，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嗯，好。
算说是空的话，是阿罗汉证道部分的空，他菩萨是把所有的空都证明
的。是，但是他所证的都是一样的空，一样的嘛，哈，哎，都是那个，所以他因为阿罗汉就是只要证这个身心无我无我所，这样知道吗？就证自己的无印身心，他所证到的，他所证到的空，是跟因为空证的就是这个嘛，就是这个没有，就是同一个空嘛，哈，但是他只要在这个地方证，就解脱了。阿弥陀菩萨不是嘛，哈，每个万法都证，嗯，想了解吗？所以虽然是证到同一个空寂性，但是证入有浅深差别。空寂性无量，它不是单调的意义，不是极限的，就是这个，它是无量，可以证入有浅深差别。想了解吗？都体会，嗯，这样。极灭来说，对啊，没有错啊，就是在说，就好像说这个的长方形里面的空啊，这个是空本身来讲，它是无空本身，这个来讲，它也是好像虚空一样啊。我们不要说那个方形所看到的、哦，我说方形里面的空，我们长方形里面的空间呢、啊？我们不要说那个长方形啊，我说长方形本身的空间跟外面那个太空那个的空间是一样的，这样了解吗？是一样的嘛？这里的你不要看到那个长方形啊，我说长方形里面的这个代表的所极限出来的那空啊，虚空啊，跟那个太空里面的虚空有没有一样的？是一样的，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不一样是我们来分别分
就是证入的，就是说就是证入有浅深啦、啊、就好像说他只证到这个，只证到只
结果是一样，
结果是一样，但是有浅深差别啊，就好像这个我们再接下去看了哈，我们先这样的概念有初步的了解，再来看另外一个角度它的浅深差别了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了哈，小乘的涅槃了哈，小乘是什么呢？注意在听了哈，这个下面的这个又有另外一个观点来说明了哈。从现象界苦迫的止息来表示证入涅槃嘛哈，就是生死苦迫的止息了嘛哈，不受后有了，就证入涅槃嘛哈，是用这个生死的。这现象界的生死的苦迫的消除来表达涅槃了哈，中文都是这样嘛哈，所以他这一生要怎么样，这一生如果报尽了他就要入灭了哈，入涅槃，这是着重于消极的说明了哈。但是我们说他只是什么生死的取消了哈，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嘛哈，我们不会说涅槃什么都没有嘛哈，不会是断灭的啦，只是生死的取消了哈。所以涅槃可以这样说，涅槃可以说是常住的清净的安乐的啦哈，也可以说是离眼的妙有啦哈，可以这样说啦，方便可以这样说。所以既然是常住清净安乐，离眼的妙有，所以我们会用虚空来比拟了哈，就好像风息云散之后，离显现出空界本来的明净了哈，就常住的没有变化的清净的安乐的了哈。所以关于这一部涅槃，它不能够以日，特别是不能够以月亮来譬喻的。为什么？尤其是月亮哦，月亮什么有黑夜白夜是什么？有初一十五的啦，这样了解吗？哦，它反复不定啦哈、哦。太阳也有日出日落嘛哈、哦，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包括太阳，它也是极限的一个个体，这样了解吗？他们看到是一个嘛，虚空是片的、啊，能理解吗？不一样了哈，所以只能够用虚空来譬喻涅槃啦、啊，不能够用日月来譬喻涅槃，尤其是月亮。为什么要特别指月亮哦？因为我们导师说，为什么会写这一篇文章啊？因为有一个学者不是说以为我们佛教的涅槃是什么？月亮的神话，所以月亮是反复不定的，从月圆到月缺啊，月缺又到月圆，那个反复啊，反复不已的。而涅槃是永恒的什么殊息，永恒的什么止息嘞，不过哦，声闻的涅槃哦，小乘的涅槃哦，是正确而没有圆满的、啊，就是声闻所证的涅槃哦，是正确的了哈，同证同一个涅槃，但是不够圆满呐、啊。真正圆满的是什么？佛啊哈，佛菩萨嘛哈，佛。这样我们来看，为什么是正确而不够圆满呢？因为这样，他是要把一切的现象界哈，生死的现象界哈，要消散了，止息消散了。所以这样的涅槃观哈，容易引起误会，以为现象的生死界跟真实的涅槃界是绝对哈不同的对立物了，好像是完全不同的。称为是要离生死入涅槃嘛哈。 那觉圆满的原意是要什么样？那就是大乘的经论才能够彻底表达涅槃的究竟圆满意了哈。那我们说常说的生死即涅槃了哈，生死即涅槃，世间出世间统一，就在指这个了哈。如果从生死法来说了哈，我们说生死法的本性就是涅槃性，因为生死法的本性是什么？空寂性嘛哈，是空寂性。就这个方面来说，有说到生死法中有安乐性，有安乐性就是什么？有涅槃性了哈，有涅槃性。这样就是即事而真，即事而真，即事就是现象界嘛，哈，真就是理性了，哈，就是涅槃性了，哈，即事而真，真不碍俗的法界观了，哈，这样就是我们大乘来讲的无住涅槃了，哈，无住涅槃，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了，哈，的无住涅槃。这从生死方面来说了，如果从法性来说，这个在法性空中就有什么无量的清净功德，只是迷还没有显现了，就好像虚空只是被乌云遮住了，只是被乌云遮住，但是虚空本身本来就明净的，只是被虚空遮住，就好像只是迷还没有显现。如果我们修行而显发这无边功德，就会把原来的功德，把原来的无量的清净功德显发出来，而有不可思议的妙用了。这都带大乘的经论才能够彻底表达出涅槃的原意了，就是生死即涅槃，事出世间统一了哈，这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好像说阿罗汉就好像说冰城哈，结冰了哈，那如果阿罗汉是什么样呢？他就挖，把那冰城挖，冰城底下没有结冰嘛哈，他就挖冰城，就在冰城底下拿到水。那如果菩萨哈，佛菩萨是怎么样？直接就冰城哦，把冰哦融化，就是水了哈。这表示什么呢？冰城啊，要像现象界了哈，现象界了哈，要像阿罗汉要离开现象界，才去起才起到水了哈，就好像涅槃嘛哈，才起到水。佛菩萨就在冰城，冰本身把它融化。并就是事出世间统一了，生死即涅槃了，在这里。所以太虚空，我们说太虚空是佛菩萨是在每一个圆空、方空等等都证到他空，不单单是说哎哦，说他的不单单说哎每一个地方都证到空，而是在说看到他。在什么样呢？每一个事项当中都看到它的空寂性，这样了解吗？即生死就是涅槃，这一点要看到哈，不是只是要看到它的量很多很大，而是要看到菩萨在无量劫当中，就是在生死的世间当中哈，即是。就看到它的空寂性，一般我们讲的什么即有即空，有即空了哈，所以它这个量的大是包括是在它的生死即涅槃，真不碍俗。菩萨怎么样？ 是，甚至不要说回娑婆，就是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这样了解吗？如果到净土往生净土之后，当然往生净土之后，他只要证无生，他就会回入娑婆了。但是如果说哈，如果说真的即世间生死即涅槃，还是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这样了解吗？啊，因为即生死即涅槃嘛，哈，正常道啦，正常道是这样，尤其初期大圣是这样说。
看一些佛经啊，像大陆的阿弥陀佛的话，不是涅槃当涅槃在佛净土后，涅槃当月，这个观世音菩萨就会成佛嘛。可是他佛不是一究竟的，为什么会涅槃？
所以涅槃不是什么都没有呢？涅槃佛也要入涅槃呢？涅槃什么是一切的止息？一切的止息，只是佛涅槃哦，它可以无私普印，这样知道吗？涅槃是最圆满的呢，涅槃是最圆满的，所以佛也要入涅槃。我们涅槃不要讲到它死亡哈，不要好像消散哦，是一切不圆满都把它消散掉了，这样知道吗？佛为什么能够入涅槃？是把变异生死。观世音菩萨、十地菩萨都还是不圆满，我们大乘来讲，就是他还有变异生死，这样了解吗？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都没有的，生死都没有的，就入涅槃，就可以入涅槃了。大乘啊，就是佛了，佛的变异生死也没有了。我这样说明哈，关于这一部分哈，不是这样一言，这样就能够真的了解涅槃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一直去很现在在这一堂课，不用就要去了解涅槃是什么，这样了解吗？我们要从什么，在阿含经当中来讲什么呢？什么叫涅槃？烦恼的止息，这样知道吗？从烦恼的止息做说明。但是我刚才这样的说明哈，基本上已经都说明完了哈，包括我已经在说明即有即空了，这样了解吗？生死即涅槃，这样了解吗？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堂课啊，已经就着这个文脉在全部说到了哈。但是各位不要说哎，这样就要去了解涅槃是什么了哈。不要在这一堂课马上就要去了解到了，但是可以去这样思维，就着我刚才这样的说明去，就这样的说去思维，尤其是什么烦恼的止息。生死的止息，这样了哈，就做说明。好。一样，证入是同一个涅槃，但是证入有浅深差别，这样了解吗？还是不，你要讲不一样，可以讲它不一样。毛孔空、太虚空的不同，量的不同，这样知道吗？本质没有不同，量有不同。是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经典的解释嘞。本质不能讲它不一样。讲到不一样，就是量有不同，证入有不同，证入的量有不同，浅深不同，本质不能讲它有不同，同样都是空即性，但是证入有浅深差别。再说明哈，这个要对空义的了解啦，要对空义的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先用譬义的说明，这样去了解，知道吗？你要先知道量本质有不同，本质没有不同， 这个是很好了解的。但是说本质是什么，这个就要再去深刻的了解，再说明哦。本质到底是什么，涅槃到底是什么，不可能，我们这一堂课不可能去了解的，要对空寂性彻底的了解。但是我们这一堂课可以了解的是什么呢，就好像说什么叫做本质没有不同，就好像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长空的这个空虚空啊，跟外面的虚空本质没有不同嘛，这样了解吗？就这样去了解证入的本质，阿罗汉跟佛菩萨所证入的空寂性的本质没有不同，就这样去了解，这样了解吗？这可以就可以了解它的本质没有不同嘛。但是什么叫做本质？刚才大家的问题会又更深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本质？这个刚才也都说明过了，只是说这个没有办法在这个短短的时间让大家很亲切的去了解这个，这样了解吗？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本质没有不同，就是这样去了解。但是证入有不同，浅深不同，有量的不同，就好像这个圆空方空这个有量嘛，跟外在的太虚太空这个是没有量的，就是说证入有浅深差别，这样了解吗？就这样去了解，这样应该是可以很亲切了解吗？这样了解吗？只是对于它具体的内容，那就甚深复甚深了。但是我们这两个就是这样去了解，刚才佛法讲也是这样讲，这样知道吗？声闻只是生死跟涅槃是差别的，要离生死入涅槃啊。大乘是生死即涅槃，事出世间统一，即有即空，这个讲完了。只是说对于这一部分还有甚深复甚深的，还有很多说导师的很多嘛，导师的因导讲中观经论啊，或者经讲记啊，或者经讲记中观经论啊等等的，还有中观论中观论众讲记嘛等等的，都在说明这个星空学探言，还有其他的很多都在说明这个，那要在那个地方去了解，这样知道吗？但是我们在这个批应该可以很亲切的了解它的那个的方向嘛，从虚空来去了解了哈。在这里还有问题吗？这样可以区别了哈，可以先去了解它那样的啦。自己说要真正的了解声闻的涅槃本身是怎样，跟大乘之间的涅槃，深刻的去了解它的内涵，那就要再深入了。就像我们包括刚才讲的说，要从冰层挖起到那个水嘛，跟在冰层一融化，它那个冰层所融化的水跟挖冰层去拿到的水有没有一样的，就这样去了解。在那个冰层齁，那个就更能够了解什么即有即空啦，是生死即涅槃，更容易了解嘛，就好像那冰层就是在世间嘛齁，就在那个地方，而且是任何的冰哦，佛菩萨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去了解他的即有即空，这样了解吗？那就叫做太虚空跟毛孔空之间的差别了齁，或是巧慧跟拙慧啊，巧的慧嘛齁，跟笨拙的智慧啊，就在这地方。但是巧慧拙慧它的慧啊，都是出世间慧啦，这样知道吗？都是真正的佛法的智慧啦齁。这样有问题吗？我们讲齁，就说那个概念可以理解吗？这样就对了齁，就这一堂课要让大家理解的。关于这一部分，我刚才想要让大家理解的这一部分有问题吗？好，先休息10分钟。